家好，欢迎收听听经济，我是这集 AI 大晋级主持人深度内容中心主任林安妮。这次我们要来聊的题目是生成式 AI 大战，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深度内容中心记者孙家军，我们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经济日报深度内容中心的记者家军，很高兴来到节目跟各位听众分享。
本土大语言模型呢，去年十月呢发生了一个很悲惨的翻车事件。当时由中研院词库小组发布的一个大语言模型呢，经网友实测询问国庆日跟国歌，没想到模型回答出的答案呢，真的很不台湾版哦。他回答这个国庆呢，就是大陆的这个十月一号，然后呢国歌呢，就是这个义勇军进行曲。那当然这个答案在台湾当然是不对的，立刻引发了网络嘘声哦。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这个，据说本土的这个大语言模组呢，最近有这个喜事是可以发布咯。好，那是不是先来请家军跟我们分享一下，先来帮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做大语言模型。
好的，那今天我们要谈的算是生成式 AI 很关键的一个技术，就是大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那这种模型是运用了 AI 的深度学习技术，可以从大量的资料里面来学习单字跟句子之间的关系，然后来回答问题啊、翻译啊、做摘要，或者说依照使用者的需求来生成出各种类型的内容。那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技术自从 ChatGPT 在2022年底爆红之后呢，这几年从 OpenAI 的 GPT-4、 Google 的 Gemini、 Meta 的 Llama 2，然后再到中国大陆的百度的文心一言，或是华为的盘古大模型等等的，在国际上就可以观察到各种大语言模型就像是雨后春笋一般的在出现，那也成为了很多科技业者发展和竞争的重心。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则是聚焦在我们台湾本土的大语言模型，因为我刚提到的那些大部分都是美国或者中国的例，不过大语言模型毕竟是你如果喂给它什么样的资料，它训练完就会产生出怎么样的结果，例如美国的美式的英文，或者说中国的简体中文等等，那也会呈现出各自的语言使用习惯啊、文化还有价值观。那台湾的角色就很特别，因为台湾是使用中文，而且是繁体中文，那加上社会体制和中国又很不一样，所以势必是没有办法使用中国开发的模型，而且也有资料外泄的疑虑，所以我们才需要来自己的模型自己做，来打造出这个本土的大语言模型这样子。
嗯，那这样子这个大语言模型感觉还是自己的要自己训练。那上次的这个不幸发生的这个翻车事件呢，可能是不是可以推测是说，哎，我们使用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我们开创了这个大语言模型里面可能读到了很多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语料哦，然后使得说，哎，它的整个这个模型的这个它的心理状态，我们讲 mindset， 或者说它的这个用语呢，就出现非常的中国大陆化，是这样子吗？
可以再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它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那它这个研究事实上是一个中研院研究员的一个算比较小型的研究吧，他原本是要把明朝跟清朝一些人物的生平来做自动化的分析，所以他拿来训练的资料包括像是中文的维基百科啊，或者说一些国内的论文等等。那也的确因为清朝明朝毕竟也是中国的历史相关的东西，所以的确也是用了一些中国的开放的资料、开源的资料。不过问题主要是出在说这个研究者还没有测试完成就把这个程式先开源公开的。嗯，对，所以在这个争议之后的这个测试版的模型就赶快先下架处理了。那中研院也有说后续在释出这类的研究成果之前会先经过内部的审核，然后也有成立了生成式 AI 风险研究小组这样子的机制，来帮研究人员提供相关的指引，避免再发生类似这样的争议事件。
据说当时候这个大语言这个模型的这一个原型哦，它其实它是来自一个就是经费其实也不是太多，大概就是一个30万元的一个小型个人研究。那可能出发用意都很好，因为国际间就是正在流行这样的东西嘛。那我们台湾当然也要自己试试看。好，那这个是就是去年不小心发生的这个翻车事故哦。那今年呢？今年据说这个本土的大语言模组呢，模型大语言模型呢有很大的进展，而且在四月据说就有这个台版的大语言模型可以问世哦，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那这个计划是叫做 TIDE 计划，那它的缩写是 TAIDE， 那全名就是 Trustworthy AI Dialogue Engine， 那翻译过来就是可信任的 AI 对话引擎。它是从去年开始的一个计划，那是由国科会来统筹，那参与的团队包括中研院啊、数位发展部，还有一些大学的教授跟专家等等的，就是组成一个台湾的大语言模型国家队的这种感觉。那它投入的预算大概是2到3亿的新台币， 那这个模型的功能就包括像是 中英的翻译，还有自动摘要、写信、写文章，然后可以做到多轮的对答，也就是说可以不只针对单独的问题来回答，还可以根据上下文来做回应。那目前这个泰的最新的进度是3月20号的时候，国合会的吴振中主委在委员会议的会后记者会就有提到说，泰的团队目前是盘点的 89.4GB 的优质的繁体中文的资料，那也和国网中心的台湾32号的超级电脑来整合好，建置了一个高速运算的环境。那其中刚提到的那个4月要上线的是一个70亿个参数量的可以商用的版本，那它的表现大概跟 GPT 3.5 差不多等级的 level， 那会释出这个开源的模型来让外界做使用。
嗯，这样听起来这个台版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好像有这么一点端倪哦，但是它好像这个跟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会相信大概2022年底那一波这个 OpenAI 首度释出 ChatGPT 的时候，很多人去试用，因为觉得太新奇了。
对，
它跟我们手上那个手机里面的那个 Siri 能够回答的这个情境实在是太不一样。那其实刚才嘉俊有提到这个多轮的这个回答，这意思是说就是像比如说我们每次问 Siri 问题，或是问其他那个就是智能这个问答的时候，它其实就是针对你单一题然后问完之后感觉又是一个新一题的开始。那这个多轮问答是说比如说我在前几个问题都是跟某个主题有关，下一个再问的时候，其实这个 AI 它可以根据我现在跟它对谈的这个情境来直接回答这个第四题，就不会需要每一题都重新开始，这样子是这样子吗？
对，就是可以更扩展它的应用吧，就是如果它回答内容你不够满意的话，可以叫他再补充啊，再扩展更多啊等等，或者说对，就是会比之前这样一问一答方式的更多种的创新的应用，这样。
对，所以这样子大家会发现 AI 真的越来越聪明了。那这个据说我们这个台版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就是可能在做的时候大家也想要做一个台版的 ChatGPT， 因为觉得这个 ChatGPT 的互动跟给大家的感觉实在太好了，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这个助理呢，就是可以帮我们收集这么多的资料来这样子那但是好像最后做出来这个结果好像不是一个 to C 型的，就是不是针对每个 user 针对每一个人，它好像不是这样的设计那不晓得说这个是为什么呢，我当中是出现了什么样的转折吗？
对，因为主要还是因为那个预算的资源是有限的，不会，因为我们的计划毕竟只有两三亿的台币新台币，不像说 OpenAI 可以投入几百亿美元那个规模，所以目前主要还是to B 端的，然后主要是系统业者导入之后，那业者再透过这个模型来提供各种 AI 的服务来给用户来做使用，所以主要它的目的是要降低各个业者导入大语言模型的成本，还有加快导入的速度。
这个意思是说就是那个其他的业者假如你有在做 AI 的话，你可能可以不用这个很辛苦的去找别人的大语言模型你可能不用去找这个中国大陆的大语言模型来做你的基底然后再慢慢往上去垫出你这个应用其实你可以就是运用以台湾的这个版本，台湾的大语言模型繁体中文的版本来作为这个基底，以它作为你的底层技术，再慢慢往上去开发出你要的这个 AI 的商业应用等等的那刚才其实有听到这个经费上，其实我们实在是很难跟这个 OpenAI 的这个较劲那我们刚才其实有听到，就是比如说一般国外像 OpenAI， 即便是他自己这次也是他的大股东是这个微软嘛，那微软也是真的耗费了好多好多钱，就是去注资让 OpenAI 他可以就是继续往下一层去研究等等的。那这个钱呢，刚刚有听到是一个几百亿美元的规模那对照我们的这个TIDE我们的TIDE大概是新台币只有大概一两亿左右，
两亿多，对，两三亿，
两亿多，哇，这个比起来真是这个小虾米对大金鱼那所以其实TIDE它也在它的自己的这个使用上有做了一些转型比如说我们就不要去参货大家都会做的这种 to C 型的我们就好好做 to B 型的，来帮助更多的台湾企业它可以来发展自己台版繁体中文版的这个 AI 那其实也很想要再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知道说台股这一两年就是吹的就是这个 AI 风那以台股的环境来讲，就是很多这个做这个伺服器的这个业者 AI 伺服器的业者就是突然呢就是获得了一个新的成长的节点以前可能很多科技都是毛三到四毛利率 3%到4%，很多人都做这个 PC， 就是真的很难赚到钱。但是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哦，就是很多这个有吃到这一块，有做到这个 AI 供应链的这个成员呢，他通常呢，今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广达啦，或是伟创啦，或是说鸿海，那他们的这个毛利率突然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上升哦，这可能也让很多的台湾企业有一些新的期待。那有一个问题是说，就是因为经费有限啊，据说我们是不是那个能够买到的晶片很有限啊？那反观呢，虽然这晶片很可能是我们台湾的企业自己做的，那反观国外一个真的运行良好的大圆模组，它需要的晶片量是不是又更多？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概念，到底差别？刚才听到这个金额数字的差别，还有没有在晶片使用上的差别，其实也蛮大的。
对，像我们这个泰的计划，那他的计划主持人先前就有在一个 Generative AI 的产业高峰会的论坛就有提到说，他们团队是投入了1.1亿的预算，这样买到的是72片辉达的 H100 的晶片。那刚刚提到预算是2到3亿嘛，所以大概一半都是花在买这个 GPU 的晶片上面。不过用来做对照的话，大型的一些云端服务商，像是 OpenAI 啊、Google、Meta、AWS 这些，根据估计大概都需要数万片到甚至10万片左右的 H100 的晶片来做 AI 的训练跟推论。那另外像是一些快速崛起的 AI 独角兽的新创啊，像是 Mistral 或是 Anthropic 这类的，也至少都需要10000片左右的晶片。所以看到我们几十片跟几万片的是很不同规格的量级。不过也的确像是我们就 focus 在这个图 B 端的运用，不会说你还要花很多算力去让各种普罗大众都跑来玩一玩，就是也会耗费掉很多资源嘛。它就是只能用把资源花在刀口上面嘛，对，然后去发挥出最大的成效。
对，刚刚听说这个2-3亿的这个泰达的经费，可能有一半，大概1亿多的钱都去买这个72片的这个辉达的晶片哦。那辉达晶片当然很多可能都是我们台湾的企业帮忙做出来的。那可能台湾在过去呢会被称为是我们是科技岛、科技大户，没想到在这个 AI 方面哦，真的是有点科技贫户这样的感觉哦。那这一点呢，我们也要这个抛砖引玉哦，就是把这一点要传达出来哦，就是希望这个呢有注意到这个台湾的 AI 投资的人哦，就是应该要这个一起来鼓励我们的政府啊，要这个多注意 AI 方面的这个投资哦。那除了这个钱啊晶片之外，其实哦台湾要做自己的大语言模型并不是那么容易耶。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钱啊，就是晶片之外，台湾还有哪些的挑战限制，以至于我们这条路如果要走长远，我们真的要详加注意的。
对，我在采访的过程中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中文这种华语的语料是有一个特有的困境。那中研院这个生成式 AI 风险研究小组的委员，他之前有形容过就是欧美所研究员的这个洪子伟，他就有形容说华语的语料像是先天不足而且又后天失调。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相较于一些英语模型的训练啊，我们在文本的品质还有后面的后续的开发者的修正跟用户的回馈这几个面向都有一些挑战。那对于文本的品质来说呢，华语文本的多样性啊、原创性跟批判性和英语的资料比起来是有落差的。那一部分是因为中国长期是透过出版的审查来控制思想跟言论嘛，不过它却又占据了全球中文出版的90%以上的市场。那相对的，在繁中的资料的部分呢，高品质的繁中语料也很稀少，就跟日本的压缩机一样稀少。不过除了繁中本身的使用人口本身就很少嘛，就只有台湾、香港、澳门，那里面也只有台湾是不受言论审查所控制的。不过就连台湾也是直到1999年废止掉出版法之后，我们才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嘛。而且还有另外一道障碍，就是资料要取得合法的授权才能作为训练的运用，所以就是蛮多挑战要克服的。那刚刚提到像那个开发者的修正嘛，因为大家也都很担忧 AI 会造成一些偏见跟歧视，例如说教育部的词典里面有一些词语啊，例如说像是洗衣板或是航空母舰之类的来形容女性的身材，那就会有一些歧视的问题，就需要开发者要把它做因应跟调整。那另外还有用户的回馈，对于开发一个 AI 模型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像我们平常在使用 ChatGPT， 那就全球的用户都广泛在使用，大家输入的文字啊，还有说我们会评价说这个回复的好不好，结果好不好啊，那也都会再回过头变成这个模型训练的依据。那我们台本土的大语言模型呢，是不是可以获得这样大量的使用，再经过这些 大家的 feedback 来持续的精进，也是一个课题。
我们常说就是 AI 它就是人模人样的在学人说话，那它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其实取决于就是我们喂养给它什么样的资料。假设我们给它就是带有偏见资料，它就是会成为一个带有偏见的 AI 哦。那如果说我们都给它喂给它一些就是非常的偏颇的东西，或是说这个充满这个愤怒的这个语言啊语料给它，那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这个愤怒的 AI 哦。那所以这个输入端啊，就是我们喂养给他什么东西是非常的重要。那刚刚如这个家君所说，其实在繁体中文的这个语料方面，就是真的不是那么多，因为主要在这个整个全球里面当中呢，虽然讲话好像没有什么差哦，但是其实用那个创作上，其实简体中文跟繁体中文的那种创作还是不太一样。更何况可能是很多人会觉得说，简体中文它在某一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政治的意识形态或等等，它其实跟繁体中文有很大的差别哦。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就是非常的，就我们政府非常的强调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这样子我们在这个繁体中文的世界里面才会有话语权哦。那但是这样听起来又不是这么容易耶，因为台湾的这个繁体中文，刚才家君有说这个跟日本的压缩机，台湾的压缩机一样都非常稀少啊。那这个就讲回到这个日本，其实齁好像之前做了一件事情让大家觉得哇，这个简直是对做 AI 的来说是一个大力度，好像是说他们的著作权法删除了什么样的文字还是怎么样，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呢？
应该说他是在2019年有修订他的著作权法，那他是为了方便提供资料给来训练 AI， 那他允许是他的目的是用来做资料分析或是机器学习的使用，然后他的在利用程度是轻微而且不会去侵害他人的利益情况下来做资料的使用。就是那我们目前的话，我们对于著作权的管制还是比较严格的，
对，
那就会有专家认为说，或许机器读的资料跟人读的资料或许是可以分开来看的，那会对于我们在取得资料上面算是一个比较治标治本的方式吧，就是可以扩充资料的来源。那目前泰德主要用的都是官方的资料为主，例如说地方政府啊、教育部的字典，还有法务部的法规资料库，或者说中央社的新闻等等。那有一些单位，民间单位也开始合作提供给他们一些资料，这也是可以呼吁社会上可能关心这个 AI 的议题的人，可能会觉得如果你们有合适的资料，也是可以分享给这样子来这个团队来一起做使用的，就是那什么大家一起集结众人之力，这样把我们的 AI 变得越来越厉害，这样。
对，也就是说，那个该要去找钱的这个政府单位要赶快努力去找钱。那企业呢，如果能够要共商盛举的呢，假设说，可以跟政府一起合作啦，可以一起帮忙给钱，也是很好。那如果说没有钱的话，资料的给予也是一个很宝贵哦，因为这个会作为这个喂养 TADA 的它的余料的来源哦。好，那这个台版的 TAD 呢，到底今后呢，它据说它四月就要亮相了，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开源呢。会开源出来给这个大家来使用哦。那到底今后这个泰德他这个何去何从，有没有变得越来越聪明呢？这个我们后续呢也可以来观察一下。那讲回来，最近呢这个苹果的研发团队呢，他发表了论文哦，公布自家开发的首个多模态 AI 大语言模型 MM1 的研究成果。哇，这里参数量要特别隆重介绍，有300亿个哎。刚才讲说那个台版的 TED 只有70亿个。好，那感觉这苹果也是砸下这个重资在做这件事情哦。苹果加入战局之后，可见这个科技巨头的 AI 战争会更加的白热化哦。我们可不可以请家君来聊一下？除了苹果之外，还有谁？哪些科技巨擘他在 AI 方面有哪些的进展？
对，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大语言模型这个赛道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好了。就根据一些外媒的报道，就指出说 OpenAI 的 GPT-5可能会最快会在今年的夏天来推出，那 Meta 也据说会在7月发布新一代的 Llama 3的开源模型，所以像我们的 TED 是奠基在 Llama 2 嘛，所以就是如果 Meta 有更新，我们也是要再跟着因应再去一直去 update。 然后前阵子 Google 的 Gemini 它就比较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就他们在图像的生成就产生了一些争议嘛， 就是请他去生成一些纳粹德国军人的图片，可他却是跑出了一些白人以外的亚裔或是非洲裔的这样子的脸孔。就是
我们没有参加耶，
对，
但是被放在那个，
对，
可见这个文化上的学习对他来讲
就
是
变成有一点该怎么说，有点过度的政治正确嘛，就反而会造成一些、嗯、就变成不符合事实，会造成一些额外的问题。那所以 Google 也赶快把这个功能是暂时的下架了。所以要怎么在这个多元化呢跟这个结果的适切性之间要怎么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也是 AI 研发团队要蛮苦恼的一件事情。那再回到刚刚提到的那个苹果的 N1 的模型啊，那它是苹果第一个多模态的大语言模型。那多模态就是不只是文字转文字，它也可以是文字转图片或者说文字转影片。据说它的那个结果是在一些自然语言的推理或者说回答一些视觉的问题上，这些任务有不错的成果。那我觉得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有外媒报道苹果可能会考虑把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整合到 iPhone 上面。那另外他们在中国发售的 iPhone 也可能会搭载百度的文心一言的模型。那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明明大家都一开始都在各自研发自己的模型，那怎么会反而对手们联手起来一起，他们怎么会反而化敌为友 联手在一起的。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事情做法也不是特例啦，因为像三星最新的 Galaxy S24它也是使用 Google 的 Gemini， 然后在中国境内它也是使用文心一言的模型。那我就在想说，或许对于科技巨头来说，他们虽然为了差异化一定也是会自行研发自己的大语言模型嘛，不过有时候会不会其实和对手不管是透过授权的方式来合作啊，他们可以更快的 go to market， 那也可以有更有效益，那可能业者会有一些他们的考量。可是会不会这也代表说苹果的 AI 发展成果是不如预期吗？或者说苹果加上 Google 这样子强强联手，会不会有一些反垄断的问题产生等等的，那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再持续观察的。
对，对于这些科技巨擘来讲，那有时候真的蛮为难的，真的有时候不是故意要启动这个比如说军备竞赛 AI 的军备竞赛，或者说自研晶片，连之前呢就是那个连晶片我们也都不要给这个台积电做，我们要自己做。对，好多事情其实有时候可能都不是说自己想说哎，我要做或是不做，但是都会想到说别人因为别人有做，那所以我也要做，所以可能大家都有一些很底层的技术是来自自己开发。那其实这个逻辑呢可能就出于说哎，最底层那个技术如果是我自己要做的话，我就比较能够掌控在这个技术底层之上开出来的花果实等等，就比较容易修正，所以可能大家都这么想，都要去研发自己这个很底层这个技术，那只是说这个烧钱就会烧得还蛮凶的哦。那也的确啊，最近这个不管是 AI PC 或是 AI 手机啊，其实大家都越来越觉得说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像最近有发表这个 AI 手机的几家的厂商，有一家也蛮有趣的哦，它的 slogan 就是 AI 手机真的来了哦。那大家可以想哦，就是以前哎，我们可能就是要做一些运算的时候，这个哎，我们可能还是联网去做运算，但没想到在未来或是说此刻现在，可能大家的手机就真的越来越方便，很多的这个运算就是在我们这个手机里面去完成哦。那不晓得说各位听众朋友喜不喜欢这个 AI 的无所不在呢？嘉君喜欢这种 AI 无所不在吗？
我觉得习惯了之后可能会回不去，就是有些不管是现在可能我自己遇到一些翻译的问题，或者说需要 brainstorming 的时候，真的会打开 ChatGPT 跟他问一下。
嗯，
对，就是如果他消失了会有点无所适从，要回再回去用 Google 翻译的话会有点不习惯。
对，也的确哦，像有时候就是其实有时候去外出采访各个场合都会被各行各业就是哦没有，其实也会去问说哎，你们有没有用 AI 啦，然后当然人家也会反过来问我们说哎，你们有没有用 AI， 那我们当然也是有在用 AI， 比如说我们开始有一些那个稿子的撰写或什么事，其实是可能是 AI 帮我们下标，或者说 AI 先帮我们顺过一遍等等的。那我觉得真的 AI 的用途哦真的会越来越多元，像比如说我们开始在有时候在运用一些这个在做简报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那个简报软体真的是很聪明耶，他会问我们说哎，那你要不要加个什么配图，那加什么配图其实你不用真的去进入图库去找，你只要给他一些文字哦，我可能需要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日的下午，那他可能就是会自己生成这个图片来给你。但是有没有真的说是好用到真的哎 一丢给我们，我们就马上采用，那也未必，那就这个可能就是要很进化的或者很智慧的 AI，
要有杀手型的应用，不是说你在笔电加了一个 Copilot 键就变成 AI 笔电之类的。
对，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这个人跟 AI 怎么一起协同工作啊，其实还是有一段这个磨合的路要走，不过感觉这个 AI 的趋势好像就是已经是板上钉钉，就是会往这条路走。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也有这个好的这个 AI 的使用体验，那也可以留言来告诉我们。好的，今天我们很谢谢嘉君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希望对听众朋友们有所帮助。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了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如果有任何想听的题目或是对本集节目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